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今天要和您解答一些婚姻当中的危机处理，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您好。
亲爱的朋友大
家
好。大家
好。
说实话，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啊，这传统的家庭制度啊，似乎已经濒临崩解了。那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呢，也非常容易冷淡和疏离。不过这其中啊，所牵涉的因素是错综复杂呀。
对呀，不管家庭中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打击跟压力，正确坚定的态度是出现转机的关键。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姐妹的来信呢、啊。
今年年初，跟我结婚11年的丈夫阿明突然说他不再爱我了，要离我而去。经过我一再的挽留祈求，他总算留下来。但是过了不久的某一天晚上，他又翻脸无情，抛下一堆恶毒的话语，掉头就走。以后啊，每次我见到他，总是低声下气的求他打电话给孩子还有我，而他只是冷冷的说，我不想和你讲话。我告诉他我仍然深爱着他，他就回答说，我对你已经毫无感情了，我不恨你，但是啊，我也不爱你。最近我的医生说我的眼睛需要开刀，也恐怕有失明的可能。在恐惧恐慌之下，我崩溃了，打电话给阿明，但他根本漠不关心。我问他可不可以陪我去医院，在我动手术的时候在等候室等我。他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大概可以吧。为什么阿明对我会这么冷漠无情？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这位姐妹啊，虽然呢我们真的很了解你所承受的苦楚，但是我们仍然要坦白地说几句话。人生中再也没有比遭到所爱的人排斥啊更心碎的事儿。不过在上帝的扶持之下，你会挨过这个侵扰你家庭的危机啊。
对啊，我们要提醒你的是，你向阿明摇尾乞怜的低声下气的态度，将会扼杀了你与他复合的最后一丝希望。你越是卑躬屈膝的恳求他，就会越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还有他对你的尊重。这两者是稳固美满人际关系必须的要素，你却一直在破坏他们。
是啊，我们想啊，你可能有意无意之间呢、啊，一直在向你的先生阿明传达一个讯息。
啊，亲爱的阿明，我太需要你了，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我每天都在等你的电话，你对我不闻不问，我就整个人崩溃了。是不是可以求求你偶尔让我和你聊聊天呢？只要能够拥有你，我什么委屈都可以忍受，甚至啊，你践踏我都没有关系。没有你，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过日子了。
朋友们呢、啊，这真是一种典型的恐慌反应啊！这也促使了这位姐妹呢，她委曲求全。而这种退让绝对不可能构筑出健全的人际关系。那事实上呢，反而会引发战争呢、啊。不管是夫妻或者是敌对国之间呢、啊，都是这样子。如果一方啊试图收买拉拢攻击者或者是侵犯者，那表面上啊看来似乎有求和的善意，不过多半的情况却只会招来啊更进一步的侮辱或者是冲突啊。
关于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是一样，如果弱势的一方在强势的一方后面摇尾乞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紧抓不放，就会加速毁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样的行为啊，也只有使不稳固的配偶更急着想摆脱你们之间的关系。他也许会可怜受伤的伴侣，希望事情有转圜的余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却不可能再重新产生爱的感觉。
是的， 所以呢，这位姐妹啊，您必须觉悟，阿明之所以从你们两个的情分当中抽身而出，他就是为了追求自由之身。他觉得自己啊，可能快窒息了，需要早早逃离啊婚姻的一个枷锁。那如果你每次见到他，就卑躬屈膝的抱住他的脚不放啊，这反而只有更加强他离去的决心。他越挣扎要寻求自由之身，那你呢越缠着他不放，这将会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呐。
到底该怎么做呢？在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再来告诉您。
好的。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恋爱季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中继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有时候在婚姻当中啊，委曲求全可能呢也会适得其反，那不过勇敢松手让对方自由，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呢？
对刚刚这位姐妹来说，我们知道这对你可能是这辈子最难做到的事情，不过我们仍然要劝你，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能够松开枷锁，打开牢笼，给你的先生阿明自由。
是的，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您啊，重拾每一丝的勇气和自尊，用类似接下来的内容啊，严肃地和你的先生阿明来谈一谈。
阿明，自从你决定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我是这么样的深爱着你，以至于呢，没有办法面对没有你的日子。对于像我这种只期待结婚一次，终身委身一个丈夫的妻子来说，眼看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崩溃瓦解，对我来说是可怕的震撼。不过我自己这阵子也不断的反省，如今啊，我觉悟我不能再强留你在我身边，那是行不通的。回想你追求我还有我们刚刚交往的那些时光，我很清楚你是因为自由意志选择娶我为妻的。我当时并没有勉强你这么做，在你做这个决定的同时，我也并没有施加任何的压力。现在你说你要摆脱这个婚姻，显然呢，我必须要让你走。今天我不能勉强你留下来，就像当年我没有勉强你跟我结婚一样。所以你是自由的，如果你不再打电话给我，我会接受你的决定。我承认这整个过程是令人十分痛苦的，但是我会挨过去的。到目前为止，上帝都扶持着我，将来他仍然会跟我同行。阿明，你曾经与我共度一些美好的时光，你是我第一个真心所爱的人，我也永远难忘我们两个共同的那些回忆。我会为你祷告，相信上帝在未来的年岁也会引导你的。
那这位姐妹，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可能啊，你的先生会不敢相信，觉得呢，好像自己牢笼的门已经打开了。他也可能觉得被你束缚了好些年，现在你竟然释放他了，还他自由，他不再需要抗拒你的逼迫，也不再需要闪躲你扑抓过来的双手。不过他可能还是会想，这其中是不是有诈呢？他心里啊，一定会这么想。事情转变得好的出奇，这不可能是真的。用嘴巴讲很容易，这可能呢，是太太要我回心转意的另外一项花招啊。大概啊，过一两个礼拜，他准会又哭哭啼啼地打电话来，祈求我回去看他。他呀，十分脆弱，稍有压力，他绝对承受不住的。
所以啊，我们坚决地奉劝这位姐妹，你必须要有一点骨气，来证明呢，你的先生阿明他这次的预测是错的。未来的几周啊，要表现得沉着自制，要令他刮目相看，让时间来证明你是玩真的咯，他这次是真的自由了。
那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呢，他可能会不断地考验你，也许表露出更大的敌意，对你是越加冷淡，或者与别的女人调情来刺激你啊。那这段期间，他会密切注意你有没有任何软弱或者是恐慌的迹象啊。
如果你继续保持自信笃定，时间一久啊，他就会相信你是认真的，他也确实的是自由咯。
那当您表明了这个意思，通常我们预估啊，会发生下列三种情况。第一呢，就是被困住的一方不再觉得有必要抗拒配偶，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获得改善。那当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两个人的爱苗就此死灰复燃，但是至少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舒缓下来。
第二点呢，有可能是当冷淡的一方觉得自己又重获自由了，他一直扪心自问的疑惑就会改变。经过了几周或是几个月的想法，要怎么样从这个困境中脱身？现在他可能会问自己，我真的想离开吗？知道自己有一条出路，往往反而会使他不再急着想离开， 有时候甚至会使他有180度的大回转，反而往家里跑呢。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做出改变的不在于冷淡的这一方，而在受伤一方的心中所产生的变化。那奇怪的是，让对方自由之后呢，可能呢你自己反而也觉得好过多了，更能够掌控现状。那再也没有比惶惶终日以泪洗面，日夜哭后电话铃声等待奇迹出现呢，更令人难耐的折磨了。
相反的，一旦当事人开始学会尊重自己，也会慢慢的回收一些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即使要毅然放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结果呢却是令人满意的。好处之一啊，就是他觉得自己有计划方案，有明确的行动路线可以走了。这总比以前被自卑绝望彷徨所笼罩的日子要舒服多了。慢慢的，疗伤的过程就能够逐步展开。
这个办法绝对行得通吗？那当然也未必。那没有什么方法用在人际关系上是绝对灵光的。那有些人呢、会反省离家的决定，因而回心转意。那当然，有些人会坚持原意，真的就扬长而去啊。不管结果如何，在危机中守住自己的尊严，还是有较大的机会可以挽回你们的关系。
即使啊，重修旧好已经太迟，这个时候的你呢，也已经重拾了信心，没有他，你仍然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
付的代价。你贪我的情，你虚假，眼泪不及渲染你
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朋友们，接下来这位做先生的他问到说，你们曾经提过受困的感觉会驱使某些人想要摆脱配偶的牵绊，那我的妻子啊，这几年呢好像就有这种倾向，她对我是越来越疏远，你们能不能够多解释一下这一类型的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会有受困的感觉呢，是因为对配偶不再尊重欣赏。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人可能对妻子有以下的不满，瞧瞧黄脸婆那个模样，她以前还蛮漂亮的，现在啊多了7公斤的赘肉，对我可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她缺乏节制的毛病啊，在其他方面也很令我受不了，家里老是乱糟糟的，他显然是一个做事杂乱无章的人。
有时候啊，这个男人可能也会想，哎呀，我年轻的时候真是看走眼了，才决定要娶她为妻。哎呀，现在呢，我必须和这个我丝毫不感兴趣的人共度余生，这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啊！我剩余的年日真的就被此困住了吗？哎呦，我晓得我的老婆是个好女人，我也不忍心伤害他。哎呀，不过老天爷啊，这种日子难道称得上是生活吗？
而在这个女人心中啊，肯定也会暗自的嘀咕着，老公啊老公啊，你现在和我当初印象中的你啊简直是判若两人，以前呢你是那么样的精力旺盛风趣讨喜，现在啊怎么变得这样呆板乏味，你太投入工作，回到家总是那么疲倦，连跟我讲话都显得懒洋洋的，更别说让我动情了。看他那副德性，靠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嘴巴张得大大的，头发也秃得不成样了。我真的要投入一生来陪这个衰老的男人吗？我们的朋友都不太瞧得起他，而且啊，他也有5年没有加薪了，他根本就没什么出息，还要拖着我跟他一块儿耗。
所以喽，您看看呢，如果这做妻子的跟做先生的都有这种受困的感觉，那他们两个未来的相处就有严重的困难了。不过典型的情况往往是单方面有这种感觉，那一方配偶啊开始心生不快，却又不向配偶表露自己态度的转变，那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呢、啊、不太会向爱他的人表现他的嫌恶和不满，但他的行为会开始变得不可理喻啊。
也许啊，他晚上会留在公司开会的次数慢慢的增加，或有其他应酬还有不回家的借口。即使待在家里，他也会变得暴躁，容易生气，或是啊若有所思，冷淡沉默，故意借着看电视的转播球赛啊，跟孩子玩扑克牌，或是出外钓鱼来回避你，或者常常为了芝麻小事发脾气，吵闹不休。当然，他也可能干脆就搬出去，找个更年轻的玩伴。
觉得受困的妇女啊，也会用类似的间接方式来表达她内心的不满。这总而言之呢， 受困的感觉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不尊重配偶以及希望找借口脱身啊。那当然我们讲到了受困的感觉，那这受困的感觉呢，也可能发生在恋爱期间的青年男女身上，或者是婚姻的任何时期。从蜜月的头一天起到50年之后啊，只要有一方啊鄙视另外一方的价值，觉得受到两个人关系的限制太难受了，就产生了受困的感觉了。
他们也是男人中年危机的根本问题，或是那些老是认为丈夫没有出息、没有骨气、缺乏自信的怨妇不快乐的原因。我们相信大多数离婚的原因都是可以追溯到这两种心态的反应，那就是轻视对方和对婚姻的幽闭恐惧症。
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跟您所解答的有关于婚姻中的危机处理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
天
见，
拜
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刚强，耶稣，我恳求你。